我从周一开始教导了路加福音二章十四节，天使们在那里唱道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在圣诞季期间，你会听到很多人说，我们需要彼此相爱，应该彼此和平。耶稣来是为了带来和平，他们把这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太平，但实际上他说的是神赐给人的平安。神曾向我们的罪宣战。当耶稣降临时，耶稣付清了我们必须付的代价。圣经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耶稣付清了我们的工价，他为你我的罪而死，他使神的怒气和愤怒得了满足。神对你我的愤怒已经平息，神与人之间不再有战争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这就是这本书的内容，这就是我教导的内容，也是这些天使们唱到的。战争和神对人的愤怒已经结束了。可悲的是，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他们认为神仍以罪待他们，将罪归给他们。他们感受到神的不悦，他们感受到神的愤怒和怒气。我听过很多很多人站起来谈论神对他们发怒。在本周或下周的上半周，我也许会用到这些经文，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中说的，神不再向我们发怒，且不斥责我们，有一个平安的约。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做成的一切，他的平安就永不离开我们。这就是我们的约，战后条约。战争已经结束了，但遗憾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并不知道这一点。昨天我引用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经上说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的造物，旧事已过，看哪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是古英语，意思是旧事或知道。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在昨天的节目中我提到过，和好的意思是使和谐或使达成一致，就像你核对自己的记录和银行对账单，就像你给吉他调音，调和琴弦，使琴音变得和谐。现在我们已经是和谐的，我们与神之间没有不和，没有分歧。你知道吗？一般的基督徒却说，哦不，神总是不喜悦我的。其实不然，关键在于要明白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。通常我们会在宗教意义上使用敬拜这个词，但这指的是那些与神连结的人，与神有关系和团契的人。我们敬拜他时，我们必须在灵和真理之中敬拜他。神是个灵，神在灵里看你。第十七节说，若你在基督耶稣里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你得着了全新的灵，并且这灵已经洗去了一切罪，没有任何杂质。在你接受耶稣为主时，你就成为一个全新的人，你得到了新的灵，并且你被圣灵密封了，出自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。当基督徒犯罪时，罪会进入你的肉体，这可能会给撒旦入侵的机会，在物质领域用疾病等等的事来对付你，他也会进入你魂的领域，玷污你的良心，影响你的情绪和心情。即便事实是神爱你，你也可能你会活在抑郁和恐惧中，但神是个灵，神在灵里看你，在灵里你是真正公义圣洁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，你的灵里没有罪，重生之后你的灵不会受到污染。 它被密封了，没有任何污染进入其中。既然神是个灵，他在灵里看你，神已经与你和好了，没有分歧。他对你很友善，他与你重生的灵和谐一致。嗨，这太棒了。回到第十九节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圣经说，神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。归是会计术语，字面意思是记录或记账。在一两代人以前，人们去杂货店或木材店买东西，都会有账本或账户，他们会买一些东西，然后说，记在我的账上。于是，商家就会把它算在他们头上，他们会记录下来，等到月底或到期时，他们就必须付账，要付钱。如今，我们是通过信用卡来支付。你去买东西，把信用卡给商家。当你把信用卡给他们时，你并没有付钱。你所做的只是向他们提供信息。在那张小小的金属条上有你的信息，账单被归到你名下。然后你的信用卡公司会收到那份账单，他们会把账单寄给你。如果你对信用卡公司说，我付过钱了，我把信用卡给他们了。不，你没有付过钱。当信用卡账单寄来时，你不去付账，并告诉他们你已经把卡给了商家，你已经付过钱了，你就能证明你并没有付过钱。不，只是账单被归在你名下而已。在信用卡账单寄来时，你得付账。这就是这节经文说的，借着耶稣，神不将我们的罪归到我们身上。在旧约中，罪是归到人身上的。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解释。但是在耶稣降临之前，神以人的罪待他们。旧约律法实际上使罪活了过来，旧约律法让罪支配我们。旧约律法释放了神对罪的愤怒和惩罚。我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解释。这是有原因的，这并不是神对待人的最初方式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最初两千年里，神并没有把人的罪归给他们。这是罗马书五章十三节中说的，我会更详细的论述这一点。但当律法来了，神开始把人的罪归给人。律法是神向我们显明的愤怒。神赐下律法并没有使我们脱离罪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律法并不是祝福。律法实际上使罪在我们里面活了起来，而我们死了。这是罗马书第七章中说的，因此，律法实际上使我们的罪变得更糟。它释放了神的愤怒。因着我们的罪，神曾对人发动了战争。神使用律法将人从地狱中吓出来，向人展示对我们罪的愤怒和惩罚。其目的是让人们从自以为义中回转，不再试图赚取神的祝福。律法将神要求的标准提高了无人能遵守的高度，使我们对自我救赎绝望。但尽管这是好事，它驱使我们向神靠拢，但律法也有负面影响，那就是律法也带来了定罪，让我们感觉与神隔绝。这就像电视上的广告，他们说吃这种药可以治你的头痛，但他们会列出副作用，可能会导致死亡，可能会导致心脏病发作，可能会导致这个和那个问题。药物的副作用是很糟糕的，律法也有副作用。律法的目的是让你被定罪，以至于你对自我救赎绝望，你呼求怜悯。这是好的，但其副作用是让你觉得自己被定罪，与神隔绝，以至于你会逃避神，而不是去寻求神。在亚当和夏娃第一次犯罪时就是这样做的，他们没有奔向神，而是藏起来，他们感到羞愧惧怕，他们逃避神。神从未想过把我们的罪归给我们，但因为我们自己的良心。不久前我刚在电视上讲过， 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我们自己的良心在谴责我们，使我们远离神。而我们的良心并不是完美的向导，因为它可能被歪曲，可能会被玷污，可能被隔绝，可能被烙铁灼伤。因此，神不得不赐下律法，使人回到正确的是非标准上。律法成就了一些好事，但也有负面作用，使我们活在持续的谴责中。然而在新约中，借着耶稣，战争已经结束了，耶稣为我们付清了代价。罗马书八章一节说，因此现在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就是那些不顺着肉体却顺着圣灵而行走的人。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神在自己儿子耶稣的肉身中审判了罪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再被定罪了。然而普通基督徒却过着被定罪的生活。再次，定罪是宗教术语，我们并不常用，但 condemn 这个词，比如在美国，如果一栋建筑不适合使用了，如果它的结构不健全，或者如果电力有损坏之类的，政府就会来宣告它不安全，说它不适合使用。这是世俗对定罪的定义。而普通基督徒可能相信自己得到了宽恕，可能相信死后会去天堂，但他们觉得自己不配被使用。我可以举例说明，大家听我讲过我儿子死而复活的事。我见过很多人死而复活，也有很多基督徒相信神能做。他们来参加我的聚会，如果有人倒地死去，我说，我见过有人死而复活，我相信神能让人死而复活。你们有多少人相信呢？大多数基督徒。并非大多数基督徒，但大多数来参加我聚会的基督徒，他们对神并非点头之交，他们是狂热分子。所以大多数来参加我聚会的人都会举手说，是的 Amen， 我相信神今天会使人死而复活。我说，我相信，我要祷告，我们要看到这个人死而复活。我保证许许多多基督徒都会说 Amen， 让这发生。他们会靠近，会想看看，都会参与进来，他们都很兴奋，对此充满信心。但当我说，好，如果你相信，你就来为这个人祷告，突然间他们的兴奋变成了惧怕，他们的信心变成了不信。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他们相信神突然就不再使人死而复活了吗？他们相信那些事已经过去了吗？不，他们相信神有大能。但当我说你来为他祷告时，他们却没有信心，因为他们的心一直在定罪自己，并相信神仍在把罪归给他们。他们相信传道人与神更亲近，你相信神会回应我的祷告，但你却没有同样的信心去相信神会回应你的祷告。那是因为你比我更了解你自己。如果你像了解你自己一样了解我，你对我的祷告就不会比对你的祷告更有信心了。神回应我的祷告并不是因为我应得，我不配，但战争已经结束了，神将他对我罪的愤怒加在了他儿子身上。唯一的区别是，我正在更新我的心意，学会相信和信靠我的罪已经得到了偿还。神不会因为我的良善或圣洁而回应我的祷告，他回应我的祷告是基于耶稣做成的一切，而我对耶稣有信心。若你真明白了这一点，那么无论你做的对与错都无关紧要了。战争都已经结束了，神没有将罪归给你，也不追究和记录你的罪。在神眼中，你是无罪的，完全的，你的灵现在已经与神和好， 回到这节经文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他是如何与我们和好呢？他对我们友善，使我们重新与神和谐相处。他没有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，而是把我的过犯归给了耶稣。回到信用卡的例子，如果我去买东西，我打算用信用卡买单，但耶稣走过来说，记在我账上吧，然后他把卡递给商家。你知道吗？如果耶稣为我买的东西付了钱，那么如果我收到邮寄账单，账单说，我知道其他人为你买的东西付了钱，但得到东西的是你，你需要付些钱，这样才对。别人为商品付清了全价，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，这是不对的。是你买了这个商品，你应该付点钱。所以商家要求我付 50% 的账单。如果我还去付钱，那就太傻了。因为不，钱已经付过了，我为什么要付钱呢？同样，耶稣为你我的罪付出了代价。然而一般的基督徒却觉得，我还得到处说，神啊，我只是个蒙恩得救的罪人，神啊，我太不配了。是的，你确实不配，但你不应该再承担罪了。耶稣没有把罪归给你，父神把你的罪归到了耶稣身上，记在了他的账上。为了你和我，耶稣遭受了与神的隔绝。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话，实际上是耶稣引用了诗篇第22章。这是直接引用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但下一节又说，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居所的。你知道神为什么离弃耶稣吗？因为他是圣洁的，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。就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经文说，他也就是天父，使那不知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成为罪，这就是神离弃耶稣的原因。因为罪的代价是要偿还的，罗马书6章23节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是与神隔绝。神不得不离弃耶稣，与耶稣隔绝。因为耶稣不只是在理论上成为了罪，他不只是为我们尝了一点罪的滋味，耶稣为我们成为了罪。我们的罪，人类做的每一件卑劣的事，不仅是每一种罪恶，而是每一个人的罪，全都进入了耶稣的身体。他成为完全污秽和有罪的，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，而是因为承担了我和你的罪。正因如此，他圣洁的天父与他隔绝，离开并弃绝了他。因为这是你我应得的，我们应当被抛弃。但神却将他的愤怒和对人的拒绝放在了耶稣身上。他的愤怒和拒绝是公正和神圣的，是正确的回应。他拒绝和离弃了自己的儿子，让他自己的儿子死去，好让你我的代价得蒙偿还。我们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债，而耶稣偿还了他本没欠下的债，他亲身承担了我们的债，并为此付出了代价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经上说的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如果你明白耶稣偿还了我们欠下的债，现在他赐给我们公义和与神的正确关系，而不是基于你赚得了它，或是你应得，它是一份礼物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那么你就能活得像战争已经结束了一样，像神的愤怒不再临到你一样，代价已经付清，神不再对你发怒了。神爱你，神想向你施慈爱，但这一切都取决于你是相信耶稣和他为你做成的，还是相信你为他做的。你是否想要赚取神的恩惠？ 可能你比我做得更好，但无人好到足以赚得神的宽恕和怜悯。你只需谦卑自己，把这当作礼物来领受。经上说，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是要领受的礼物，而不是要赚取的工价。你不能再信靠自己了。这是个好消息，神已经为你所有的罪付清了代价。我们对神的过犯已经由耶稣付清了。现在，若你肯领受，就没有神的愤怒了，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他对你的惩罚，对你罪的归咎和记录都已经结束了。他把你所有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，问题就在于你是否愿意接受。